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的节目里头见面了。那么今天认识圣经的节目呢，我们将会查考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那么这里讲到跟生命记很有关的摩西律法啊，就是休妻的事情。一到十二节的经文这样说啊，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啊，我们啊看一看就知道，它包括耶稣跟法利赛人啊，这个谈这个休妻的问题，教训他们有关婚姻和离婚的事情啊。耶稣要让他们知道，离婚不是神的心意。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后边呢，耶稣祝福小孩子。耶稣也论及到积攒财宝在天，然后呢第三件事就是耶稣预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第四件事就是耶稣听到门徒求主在他再来的时候呢能跟他同坐，于是呢耶稣就把谦卑的道向他们说明说要居首位的必须先当一个仆人，当个谦卑的人。那么后边呢，耶稣还治好一个叫巴底买的瞎子。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有关休妻的事情。主跟众人聚在一块听耶稣教训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人其中就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听着听着突然就冒出那个话，冒出这个问题了。其实呢，他们并不是真的对这个问题有什么不清楚，而是呢想要在答案当中呢来找耶稣的把柄。他们想用这个问题来刁难耶稣来找耶稣的把柄。的确这个问题呢不容易回答，但是这个问题又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要知道，无论耶稣怎么回答呢，都会给他们抓住把柄。为什么呢？ 如果主说不可以休妻，那么主就是说的话不符合摩西这个律法的教训，因为摩西律法有这样写，同时也表明呢啊，他反对希律王啊，因为希律王娶了自己弟弟的妻子嘛啊，施洗约翰就是为了反对希律王所以被杀的吗？但如果主说可以休妻，那就是说主同意人离婚了，所以怎么回答他们就觉得说不能抓住耶稣的把柄。耶稣没有落入法利赛人的圈套啊，所以耶稣的回答真是满了智慧啊！就是在第四到第九节的内容，刚才我们读的，我们就看到耶稣首先问他们，摩西在休妻方面有什么吩咐呢？马上，因为法利赛人很熟圣经的，他们对摩西五经是熟悉的，天天要读的，马上他们就回答主。耶稣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回答啊。那么他们回答的内容呢，也是根据旧约圣经《申命记》，根据《申命记》24章1、2节来的。那么《申命记》24章1、2节经文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是的，那么从《申命记》24章1、2节，我们就看到，在摩西律法里头呢，是容许人离婚。但是，神为什么让摩西立下这个命令呢？神并不是说啊，要人啊，因为一些小事就跟配偶离婚啊，有好些人因为对方习惯跟自己不同，说不习惯啊，大家性格不合就要离婚。完全的啊，就是说一点点小借口就离弃了妻子。所以耶稣说心硬，这是因为人的心硬。摩西虽然容许人离婚，离婚啊，摩西容许是因为人的心硬。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一般都认为离婚是合法的啊，唯一引起争议是什么呢？就是离婚的适当理由。但是，耶稣清楚地说，离婚啊，摩西这样写，那是因为人在人性里头有软弱，为了在一个敌视神旨意、轻视神旨意的社会里头勉强的维持次序，所以摩西迁就了人性的软弱啊，同意人休妻，但却不是神起初订立婚姻的标准。所以《申命记》24章啊第一节的目的，不是要使离婚成为可接受的事情，而是要减低他的后患。那么下面呢，第六节起，耶稣就追溯到人犯罪以前的情形，来表明神起初的旨意是什么。神设立婚姻制度啊，看它是一种带来结合功能的一个伟大福分，使男女在神的创造里头能够合而为一。所以3到5节谈到离婚的问题呢，第6节到第9节就论到婚姻的问题啊。神起初在人那里设立一个理想婚姻的制度，两个人离开了自己父母，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而是在神面前合而为一的啊。所以离婚在婚姻制度中是站立不住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耶稣肯定了很久婚姻的理想，把婚姻的神圣性建立在神自己权威的基础。耶稣对离婚的否定是要防范人性的自私，这个自私会经常威胁 和破坏人的婚姻。可是呢，人犯罪之后，婚姻真的就受到破坏，所以因为罪的缘故呢，神准许人休妻，准许人离婚。在这里呢，我的确要劝勉那些还没有结婚的人，所以决定终身伴侣之前，必须再三的祷告，再三的寻求，不要凭肉体来决定说谁谁谁是你的配偶，而是要在灵里头再三的寻求，寻求是神给你的那个啊！你不要以为说能够离婚可以随便的就决定，然后一有不和就分开，那是不行的啊！结婚是神配合的，是神允许的，但是分开却是不允许的啊！在新约里头，这是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所以当清楚的知道神配合的就不可以分开。人如果用自己的意思分开神所配合，那就是违背神的旨意，这个罪是十分重十分大的。那么十到十二节，当门徒进了屋啊，他们知道离婚是很严重的罪行。那么其实罗马书啊第七章在二三两节也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那么离婚这个问题呢，是当然在这个世上来说呢是很复杂，我们要找出圣经里头有关这方面的教训来详细查考，才能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是允许离婚的原则啊。比方啊，某一方他犯了淫乱的罪啊，而且呢再三的啊去劝阻，再三的去警告，他不但没有悔改，而且会伤害危及到他的配偶，那么这个是不叫犯奸淫。但是呢正如马可福音第十九章里头啊的例子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啊是允许休妻，也就是说是在婚姻上有不忠贞。那么有婚姻的不忠贞是律法容许休妻的唯一的理由，但是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我们又看到啊，仍然有一个爱的原则，一个挽回弟兄或者姊妹啊，挽回对方的一个爱心的原则，等待挽回，希望他能够再一次的回转到神圣的婚姻关系上。所以你看很多主里的弟兄姊妹总是劝，总是劝勉，总是为这个有问题的婚姻祷告，就是在于啊，即使有这样的不忠，或者说在婚姻上啊有了裂缝，但是呢仍然要以神的爱去接纳和以神的爱去挽回，除非的确是真是没有办法了，的确是甚至严重到危害危及对方的性命啊，或者使对方真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过这个日常的生活，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是是可以允许。好了，那么关于休妻呢离婚的事情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但是呢接下来我们看13到16节的经文，从休妻一转就转到耶稣跟小孩了。经文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 为他们祝福。13到16节的经文呢，同样记载在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路加福音18章15到17节。小孩子啊，经常被人忽略，或者被人啊，被人轻看了，因为觉得小孩子嘛，小孩去吧，一边去是吧？无知和幼稚。可是耶稣呢，却拿小孩来做比喻，在神的国里头呢，正是这样的人。成年人往往在不自觉中就迫使小孩子，催小孩子快点长。成年人不知道啊，你这样的不自觉的催迫对小孩子没有什么好处啊，于是呢就硬塞啊，把自己觉得好的知识硬塞给孩子啊，催迫他们长大，让他们更像大人。可是主在这里竟然是要人学小孩子那样，我们人可能觉得很可笑，可是呢主的意思不是要人学小孩子的无知和幼稚，主要求的是什么呢？是要人学小孩子的纯真，以及小孩那一颗单纯真诚的信心，他是完全的这样的去信靠他的父母。那么主也要求门徒用一颗单纯真诚的信心去信靠神。神的国吗？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小孩子有开放和受教的心，神的国必须像礼物一样去领受。那么神的国呢，就是属于那些像小孩子一样啊，准备好接受这个国度是神所赐的礼物的人。这个礼物不是靠人的努力去获得，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是毫无帮助的，知道自己毫无能耐的啊，而且知道自己啊是本来是没有权利得的人，才能够进去。接下来17、18两节经文啊，又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了。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们当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希望得到永生，所以他来求问主，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人找耶稣，他是找对了对象了，因为主可以指示他该走的路。他称呼主是良善的，主就问他，为什么那么称呼呢？为什么说我是良善？耶稣的目的啊，是要他仔细的思想这问题啊。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人啊能够说自己是良善。那么耶稣也在这里鼓励这个年轻人去思想啊，跟他谈话的这一位就说耶稣的完整的身份和本性到底是什么，他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思想。19到22节呢，这个经文呢，那是十分的重要了。我们一块来看看啊，19到22节。经文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19到22节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呢，熟悉摩西律法，他也活在律法下啊。你看，耶稣把这个诫命念出来，他回答主啊，说这些诫命我从小啊，就是说很小的时候，我出自这个家庭，家庭也叫我自己也愿意这样照着行。看来这个人很诚恳，也很认真。不过可惜的是，他虽然遵守了那些诫命，但是对于承受永生呢，这些事情是没有帮助的。耶稣看到这个人啊，有寻求的心啊，看出他是个诚恳的人，他爱他啊。但是耶稣并不想明说啊，这个诫命的这个啊属灵的深度你不明白。耶稣没有跟他讲啊，耶稣不想羞辱他，反而呢，耶稣爱他，爱他这一颗真挚的诚恳的寻求的心。但是耶稣说，你应该把所有的财富变卖，然后分给穷人，这样做是积攒财宝在天呢。但是这个年轻人呢，这个当官的一听耶稣的话，满脸忧愁，他走了。原来他十分富裕啊，按照主的指示，他必须把自己拥有的拿出来跟人分享，他不愿意这样做，只好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这个离开耶稣的可悲决定，也反映出他爱自己的财富过于爱永生。那么刚才为什么要指出几条诫命呢？那几条诫命是十诫里头的第二部分，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部分啊。不错，这个人在对人方面的责任尽了本分，可惜对神方面呢，还没有完全能够彻底的去奉献。那么他的问题呢啊，就是说钱成为他的神，接受主为神呢，跟敬拜主就变成是他的第二位。于是这个人离开了。这个人离开之后呢，主就跟门徒谈论到财富的问题了。啊，23到27节，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是啊，也许有些人不同意主的话啊，认为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为什么说难呢？神的国对富裕的人并没有歧视啊。事实上，钱财啊成为人很大的拦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金钱的诱惑对人来说是很难以抗拒。很多人越有钱了，他就越成为金钱的奴仆。保罗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教训，在提摩太前书6章92节，保罗说啊，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弃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所以不要以为钱财是万能啊，它不能使人得永生，也不能使人进入神的国。可是很多时候人却以为钱财是万能的，以为有了它凡事都能做，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呢，他把金钱放在神的上头，他们信靠金钱，他们使用金钱，他们更是被金钱捆绑，甚至呢，为了金钱，他们做出一些离弃真道的事情。那么，当这样的话呢，落在一个被金钱迷惑的，落在一个被金钱捆绑的私欲里头的话呢，他会离神越来越远。即使你是基督徒，你会落在一个因为贪恋金钱而所有的罪的刑罚里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罪的惩罚人去承担，那是理所当然的。这样的话给我们带来的亏损确实很大很大。所以要是有人能够放下一切，全心的专心的跟随主的，一定从神那里得到更多更多啊！也就是29到31节说的啊，经文说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里耶稣啊提到今世和来世啊，这两个名词涵盖了整个从人的始祖堕落一直到永世的时间。今世是邪恶的，正如加拉太书1章4节说的，但那公义的来世将由基督第二次降临开始，继续到永远。那么至于啊30节啊，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那是门徒的生活掺合了有应许和逼迫，福分和苦难。神不会从基督徒身上挪去一些东西，而不用一种崭新和荣耀的方式加倍的偿还给基督徒。那么在逼迫中，我们反而会跟其他信徒建立最深挚的团契。所以主耶稣再一次的在这里激励门徒，同时在32到34节又在预言他的死，而且也预言他的复活。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啊剩下的经文呢我们就只好自己去看了。那么门徒听见主的话，想到一些跟自己有关的事情呢，那么也去问门徒，耶稣就教训他们啊，必须做最小的去服侍人，必须要很好的去在人性方面靠着主除去软弱，而且能够很好的去啊专心的全心全意的跟随主。那么节目时间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就会进入马可福音第11章。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